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坚定正念，多发正念，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第一部分，多发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于无形之中。2002年7月下旬，我被恶警绑架到洗脑班迫害，由于平常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人心太重，执着太多，在邪恶的高压下妥协了，明知是错的，还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走了很大的弯路，真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也对不起自己。回家后经常抑制不住失声痛哭，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有时甚至感到很绝望，这样昏昏沉沉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有同修多次来我家交流，甚至有的同修是从千里之外到我家来与我交流的，至今想起来都很激动。这既是师父的精心安排，也是同修的无私付出，使我从迷茫中清醒过来，重新走回修炼大法的行列中。痛定思痛，造成被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实修自己，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而且我自己认识到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初期发正念时昏昏欲睡，深感疲乏和劳累，慢慢的就懈怠了，内心不愿意发正念，没过多久自己就完全放弃了发正念，所以直接导致了邪恶的迫害走了弯路，给大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又重新回到正法修炼当中，逐渐明白了向内着修自己的含义，明白了讲真相救众生的意义，明白了发正念清邪恶的重要作用。现在看来，重视发正念可以说是我真正走向正法修炼的突破口。通过不断阅读明慧周刊，不断吸取同修们的经验教训，在胆胆突突地发了一段时间的真相资料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多发正念，除了四个整点之外，有时间就发正念，无论走到哪里，正念就发到哪里，无论走路、坐车、骑车都要发正念。而且我很明确地给自己规定，节假日不上班，每天必须发正念8次以上。产生这一念之后，感觉心里亮堂多了，从此我的生命之旅有了明确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切身体会到有一种心灵深处的振奋。刚开始重视发正念时，自己感觉没有信心，但我就是坚定一念，不管有多累，不管有没有感觉，也不管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就是要多发正念，而且要长期坚持下去。没过多久，无论是骑车还是走路，只要一发正念，就感觉自己立刻高大起来， 有时感到自行车和我一起同时都变得很高大，感觉好像是在虚空中行走一样。我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使我充满了发正念的信心。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想起发正念的事来，而且马上行动，就地发正念。从此以后，在发正念的问题上，我再也不会懈怠了。修炼就是在无所求中，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提高的。重视发正念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感受到了神奇，就是每到中午全球统一发正念时，也正好是单位职工吃饭的时候。以往很少正规做手势发正念，因为总有同事在办公室。可是在那段时间里，只要快到发正念时，同事们都会齐刷刷地提前吃饭去了，我就能够正规做手势发正念了。从那以后，不管怎么变换办公室和同事，我基本上能够一到时间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发正念，没有干扰。即使换了一个新的办公环境，用不了几天就会恢复这种状态。邪恶是害怕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否则他就不会来干扰了。记得有几次发放真相资料时，我发现有人盯着我，这时我就往往先调整一下心态，边发正念边向那个人走过去，结果他倒害怕了，我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已经跑得远远的了。这也证实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巨大威力的，邪恶不管怎么咋呼，他们内心里确实在害怕，因为我们发正念就是在清除他们。世间的恶人敢于迫害大法弟子，是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支撑着他们。当我们发正念清除掉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时，那个恶人就恶不起来了，邪恶的迫害也就烟消云散了。由此我进一步想到，由于北京是邪恶的老巢，我们北京地区大法弟子更应该多发正念。这就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折腾一样，可以直接捣毁邪恶的心脏，意义重大。有一位老年同修，化名李尚文，他修炼多年，但是对于发正念并不十分重视。我曾经几次提醒他，您没有上班，每天应该发正念8次以上，尽量多发。他不以为然，也不理我，可能是因为我在什么事上没做好，伤害了他。可是修炼确实很严肃的，师父教做的事情，而我们要不重视起来，那很可能就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招来很大的麻烦，甚至走弯路，造成很大损失。2008年协党奥运之前，李尚文被迫离家出走，到了外地亲戚家里。奥运之后，我不断听到尚文与亲戚家里关系搞得很紧张的消息，得知他已经从亲戚家里搬出来而四处找地方住以后，我就去外地看望他。通过交流，我非常吃惊，他在这将近一年中修炼状态很差，学法没有保证，发正念每天不超过2次，经常受到亲戚家人的群起围攻而不能摆脱困境。我想造成他的这种不良状态，原因可能不少，但最明显的原因确实是发正念太少了，连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的4个整点他都没有能够保证，要想否定邪恶的干扰和迫害，谈何容易呀。在与尚文的交流中，有几句对话使我如梦方醒。他问我，奥运会这段期间单位找过你没有，只谈法轮功的问题。我回答说，没有任何人找我。他说，现在连找都不找你啦，看来是你多发正念起作用了，我以后也要这样做。我说，太好了，最好是每天发正念8次以上。听了尚文的话，我感到高兴，以为他这以后应该会重视发正念了吧，他的修炼状态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可是很遗憾，一年之后我再去看望他时，一切依然如故。据他自己说，往往在发正念时，他的亲戚就打来电话，只要一接电话就错过发正念的时间，而他自己又没有认识到这是邪恶在干扰， 也就没有站在法的起点上去否定这种干扰和迫害，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又放松了法正念，甚至回到了老样子、老状态。一年的宝贵时间就这样白白的浪费了。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没过多久，他就被旧势力以病魔形式夺走了人身，离开了人世，给大法造成了损失，也给自己留下了深深的痛悔。但是上文的话确实使我感到大梦初醒，原来我只知道应该多发正念，但为什么要多发正念，以及发正念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并不是十分明白。经他这么一说，即刻点醒了我。那一刻我感觉全身像通电一样的震撼，深刻感受到了师父的鼓励和加持，也使我加深了对师父这段法的理解和认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的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我感觉明白了不少，心里也更加敞亮。原来多发正念可以直接否定邪恶的迫害，并使其在未行恶之前就清除它了，使邪恶的迫害发动不起来。我也因此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在发正念的问题上多下功夫，做得更好。第二部分，齐发正念，否定邪恶对母亲的迫害。我母亲今年84岁，学大法已经有13年多了。13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吃一粒药而能健康地走过来，这已经证明了大法的神奇、超常和美好。一个常人能有这样的奇迹吗？而且前几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它见证了齐发正念的巨大威力。那年冬天，母亲全身疼痛，连骨头都疼，疼得她都不想活了。我在电话里都能感受到她痛苦不堪的样子，有气无力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无望的心态。恰在这时，明慧网上刊登了一篇交流文章，记述了一位同修梦见自己的弟弟得了骨癌，过后问到他的弟弟，他弟弟很惊讶地承认骨头疼痛已经1个多月了，有时甚至疼得要命，后来通过修炼大法好了。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了我的母亲，由于亲情的缘故，我心中也不稳了，没了正念。听说母亲想要用一下虎骨膏药之类的东西试一试，我就赶紧去药店买来给她寄回去了。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不贴还好一点，贴了更疼更难受。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修炼中的问题呢？这么做我把自己摆到哪儿去了？于是我打电话告诉母亲，一定要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同时也告诉我父亲和姐姐，他们都学大法10多年了，一起发正念，清除邪恶，否定旧势力对我母亲同修的迫害。对于我母亲，尽管我有亲情的因素，但她毕竟是学大法的，就是我们的同修，绝对不允许邪恶迫害她。于是我们家几个人共同发正念，清除邪恶，加持我母亲。就这样过了1个礼拜，当我再打电话回去时，得知母亲已经能下地正常走路，也能为家里人做饭了，虽然还有一些疼痛，但已经减轻了一大半，起不了什么干扰作用了。我也感觉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也许这个轻松当中还是有亲情的因素。通过这件事，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加持，也体会到了相互配合共同发正念的巨大威力。 由此想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协调的好，配合的好，那么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世人中就会做得更好，真的能够救下很多人，整体的威力将是不可限量的。第三部分，发出强大正念，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中共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其惨无人道的迫害是极其惨烈的，是全方位的。我们在救度世人中通过讲真相，已经使很多人知道了事实，明白了真相，摆正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邪恶的迫害。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很多同修由于邪恶的迫害，生活非常困难，有的甚至长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一直过着极其清苦的日子。说出来很多人根本就不信，但这确实是真的。即使这样，我们的同修照样用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去做真相资料，去救人，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一方面证实了大法的伟大圆融，也体现了我们同修的高尚境界，同时也让人感觉很难过，心里的滋味很酸楚。贫穷绝对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法轮大法是整个宇宙的根本大法，是宇宙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大法的法理中没有贫穷这项标准，而有放下对钱财执着的要求。那种贫困潦倒的苦行僧式的修炼是小道小法的修炼形式，而大法的修炼不需要这样，却能够修得更高更扎实。修大法是有福分的，大法弟子本不应该贫穷，是因为邪恶的迫害才导致我们贫穷的。邪恶之所以在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是要给我们救度众生设置障碍，增加磨难，其目的是为了毁灭众生。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穷困潦倒的，怎么向世人证实大法的美好啊？世人怎么会相信我们讲的真相呢？世人会怎么看我们呢？况且师父在关于新唐人、大纪元等媒体的讲法中反复强调，我们的媒体要立足于常人社会，要正规管理，搞好经营，注重经济效益，使我们办的媒体能够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在正实法救度世人中能够稳定地发挥更大的作用。师父在经文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如果你们这么多人不用去常人公司解决生活问题，自己的报纸就能解决了，全力投入在这儿。如果这份报纸能够变成常人社会的一个正常工作，有正常的薪水拿，那你们不是既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了，生活又有了保障了吗？这多好啊！师父又讲，其实你们做这件事的当初，我就在这样想了，真的能做到这一步，那是我最高兴的。我不怕大法弟子发大财，你们事做得越大，你们越有钱，我才高兴，就怕你们做不到。你们都有很大的经济能力，那你会有多大的实力去做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啊？那不是太好了。由此可见，我们修的是这颗心，并不在于有多少钱财。的确，我们是修炼人，应该放下对钱财的执着，但也绝不等于应该贫困。大法开在常人中，我们在正常生活和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是需要钱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正念，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在发正念中加上一念，清除在经济上对大法弟子起干扰和迫害作用的一切邪恶生命和乱神，绝不允许邪恶势力对大法弟子任何形式的搜刮、抢劫和敲诈勒索。几年如此坚持下来，我感觉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无论是正常生活需要还是正实法中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而且最近几年来经济状况越来越好了，从年薪十几万、二十几万到今年的四十万。这也证明只要我们正念强，就能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当然我们要把握住了，不能乱花钱，不能在钱财的问题上出错。我们的钱财属于大法资源，目前这点资源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或最需要的项目上，一定要善用和正用，要珍惜使用。我们在金钱问题上必须走正，才能做得更好。第四部分，坚定正念，否定邪恶对网络的干扰和迫害。迫害加封锁是中共邪党最恶毒最邪恶的本质体现。迫害大法的这十几年来，中共邪党一方面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无中生有的诽谤大法，污蔑师父，并极其阴毒地迫害大法弟子，甚至犯下了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出售牟利等反人类罪行。另一方面，又妄图全面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愚弄天下众生。然而，毕竟大法无边，邪恶的任何阴谋和企图都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为了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否定中共邪党的迫害加封锁的罪恶图谋，大法弟子相互配合，自发地协调起来，创办了明慧网等一系列网站和其他媒体形式，在注视正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师父在经文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可以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中是一个关键的网站，从初期建立开始就确立了把它作为大法弟子修炼与交流的窗口和及时报道大法弟子被迫害等情况，所以就更加使明慧网的作用举足轻重，成了邪恶的眼中钉，也使网站的安全性比其他网站更要注重。由此可见，由于明慧网的特殊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邪恶非常害怕明慧，所以邪恶才要无孔不入地进行干扰和破坏，因此才会不断发生邪恶封网升级的丑事和败事。然而明慧网是封不住的，十几年的风雨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必须认识到邪恶封锁互联网实际上是要封锁明慧等大法弟子创办的网站，从而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这是一种干扰和迫害，是在对师父正法犯罪，也是在对众生犯罪。我们必须否定这种迫害，不让邪恶的阴谋得逞。既然邪恶要封锁，那就说明正好对邪恶的胃口，说明邪恶非常恐惧，也恰恰说明我们应该把明慧等网站办得更好。我们都知道明慧网联系着千千万万个资料点，关系到无量众生是否能够得救，因此我们应该正念正行，自觉维护明慧网的安全和正常运行。首先，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应该都来坦坦荡荡地上明慧网做真相资料，使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其次，我们应该发正念解体邪恶对网络的干扰和迫害，解体中共邪党的网络封锁和网络监控，使大法真相、九评和退党大潮的真相广传于天下，家喻户晓，广泛的救度众生。几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除了每天上明慧网以外，我还利用网络做一些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情。由于摆正基点、多发正念，我感觉一直都比较顺利，邪恶的每一次封网升级都没有带来明显的影响，我依然正常地上着明慧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心态纯正，邪恶的一切阴谋都是徒劳的，邪恶迫害的一切造势都是假象。以上所述是我在坚定正念、重视发正念方面的一点体会，比起同修们的正念正行来，我感觉自愧不如， 比起大法的标准和要求来，我还差得太远，自我感觉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还有许多不好的状态有待突破。不过有师在，有法在，今后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弥补不足，奋起直追。我坚信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无论多么顽固的执着，我们都能修掉它，无论多么巨大的难关，我们都能闯过去，无论正法修炼之路上还有多少凶险，我们都能走正路。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性看透中共变好的假象。近一个时期来，在国内网上出现了打击腐败、劳教改革、马三家黑幕、维权官司等一系列的新闻报道，有些人又开始人心浮动，中共开始改革了，中共开始变好了，更有甚者开始对中共有了希望。我觉得大法弟子走到今天，一定要理性，一定要站在法上认清楚，任何人心都会在世间引起波动，从而影响正法进程，让我们又遭受损失。我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理解，与大家交流。一，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中共能自己改变自己的本质吗？大家知道，中共的本质是恶魔，是红色恶龙，是旧势力专门为破坏人类文明、破坏正法、迫害大法弟子设立的恶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他好几次表现出宽容、理解、包容不同意见的人士，都是在他几乎无法维系的时候的自救而已，过后又恶口吃人。所以既然本质上他是这样的东西，你指望他自己发生改变，是在梦想、幻想、痴想。希望一个恶魔自己变善，那是与虎谋皮，只能害自己。二，中共是否还有机会自我改善被留下？大家知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共的罪恶已经太多了，几千万条人命，数不清的冤案，这些账他能还得清吗？在迫害大法的过程中，使得多少神圣的大法徒失去了生命，这些账他还得清吗？曾经或许有，但也只有师父可以解开他的罪恶。可是从九平共产党出来以后，从师父的向世间转轮出来以后，其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宇宙从上到下已经没有他存在的可能。所以所有宇宙中的神，无论是正过法的、没有正过法的生命，都不承认邪党。即使中共进行所谓的自我改革，又有什么用呢？神认吗？师父认吗？他还有这样的机会吗？如果大法徒对邪党抱有希望，那可不是小事，那是在阻碍正法。因为正法是要清除他的，而你对他还抱有希望，所以大法弟子在这方面一定要清楚，不要糊涂地成为正法的障碍。三，所谓变好的本质是什么？那么他为什么会在正法的最后能够显示出变好的假象呢？其实这一切真的是假象，不是他变好了，他的本质不会变，只是在另外空间，邪党的邪恶因素被清理得越来越多，在很多情况下，他的邪恶力量没有那么大了，在很多地方他覆盖不了了，才显示出他没有那么邪恶了。但是只要他还没有被完全清除的地方，照样非常邪恶。这些邪恶集中在监狱、洗脑班，还有610、警察、司法系统内。所以有很多地方不那么邪恶了，是因为在另外空间邪恶被清理掉了，不是他变好了。现在连马三家都被国内的媒体曝光了，是中共变好了吗？不是的，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师父在讲法中讲得很清楚，
就是连宇宙中旧势力都是在利用中共，旧势力在最后关头也要清除中共，所以参与迫害的这些邪恶因素要被清除，参与迫害的人连旧势力都要清除他们。所以从邪党内部来看，他们已经开始通过内部惩治腐败、内部惩治不遵守法律的人，这就是旧势力淘汰他不想要的人的方式，不是中共变好了，是内部开始淘汰了。但是这种淘汰也是旧势力认为没有使用价值后进行的淘汰。大法弟子千万别糊涂，认为他变好了，那可就麻烦了。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是最可悲的，无论新宇宙还是旧宇宙，最终都将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综上所述，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对中共邪党一定要有清醒而理智的认识，放弃任何幻想，任何让毒药变好的希望都是非常危险的思想。希望毒药不再毒人，那就会毒死自己，切记，切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自制真相画册讲真相》。师父在法中讲过，我告诉大家，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讲真相是救人的办法。人明白了真相之后，知道了这场迫害如此邪恶后，人当然知道怎么去做。在这之后，你要求他给予的支持，对这件事情怎么做，就是他在选择未来。特别是那些在迫害中被蒙蔽的人，你不给他机会能行吗？你不告诉他真相，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未来。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经过国内国外两年多来的实践和观察，我发现用真相画册这种形式救人效果很好，因有大量的图片事实报道，给人非常震撼的效果，携带方便，制作成本小又很安全。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对江魔的丑陋变态的事实感到非常震惊，本不想看展板的妇女、老太太和老大爷，当看到江魔的丑陋之后，一个个嘴张得大大的，他们很快就能接受展板上的其他真相内容。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每当我把薄熙来活摘器官的图片拿给世人看，没有不气愤的，年轻的女孩赶紧闭上眼。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比如假自焚、真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大法的神奇、藏自食、三退自救等等，世人看完后很快就做出了选择三退，支持正义。而且这些人是从没听过真相和看过传单的。有一次我给一位女士讲了很多基本真相，也讲清了为什么要三退，可她就是不退，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连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也是第一次听说过，回家考虑清楚了再说。我把自制的真相画册翻到薄熙来活摘器官那一页，看着图片我悲从心来，我哭着告诉对方，活摘器官是真实的，现在每天中共还在对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同修活摘器官，相信有良知的你会退出中共支持正义，这种魔鬼的行为必须制止。他很快的就说我退，我又把小册子、护身符和翻墙软件叫他拿回家，让他家人快退出来，全家能平安地走过劫难，常念九字真言。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一再表示感谢。这些天不知为什么我就爱流泪，一想起师父为我承受的付出，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一看到我们的同修在人间地狱遭受的种种酷刑，我没法控制自己的眼泪。看到师父为救苍生一再延长结束法证人间的时间，在这过程中又不知要付出多少，但是没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我不能一个人只管自己了，我要把自己最好的成果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共同配合救度世人，减轻师父的操劳。现在邪党根本再也封不住网络了， 大家都达成了共识，破网软件已传遍了城市和乡村，真心的希望真相画册大法弟子每人一本，走哪儿带哪儿，让真相广传人间。下面以一首师父弘一二里的诗共勉：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
讲清真相，就必须点死中共恶党的死穴。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是中共恶党的死穴。海外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在曝光揭露这一罪恶，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正义人士及非政府机构也在通过各种形式曝光揭露这一罪恶，敦促各国政府制止这一还在发生着的罪恶。在海外已经形成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讲清真相中却很少触及到这个话题。我在面对面讲清真相中也大多是避开这个话题，不是不想讲，而是怕讲砸了，不但没救了人，还推了他一把。有一件事使我改变了这种想法。我有一个朋友在政府机关工作，是个副局级，几次给他讲真相，他也认真地听，给他真相资料和光盘他也看，他明白法轮大法好和中共恶党坏。有一次给他讲三退，开始他同意了，当我要离开他办公室时，他又叫我不要给他上网。2012年我给他送去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光碟《生死之间》，给他讲清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时，他说共产党彻底完了。我说我给你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吧。他说退。我说家人呢？他说退，妻子女儿都退。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讲清真相中不应该回避这个话题，而是应该理智智慧地去讲这个真相。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知道，在中国，儒释道交相辉映，传承了几千年，使人的道德、良知、善念一直延续着。虽经中共邪党恶毒的肆意破坏，但很多人在心底里还是良知善念尚存的。活摘人体器官这件事，远远地超出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当人们听到后，有的不信，有的排斥。当良知善念尚存的人一旦明白了真相后，他就会选择远离邪恶。所以我们在讲清真相时，一般应该讲到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的真相，尤其是对那些三退还犹豫不决的人。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对每一个人良知善念的考量，如果在明白这一真相后还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的话，这个人就可能没救了。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既是对人心的考量，也是中共恶党的死穴。海外大法弟子甚至一些正义人士都在致力于讲清这个真相。作为大法弟子的主体的大陆大法弟子，更应该责无旁贷地做好这件事。常言道，打蛇要打七寸，解体中共恶党就要点他的死穴。师父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经济要旨二，理性。师父又告诉我们，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经济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一定按照师父的教导，做好讲清真相、救人的事，点死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一死穴，多救人， 快救人，完成师父交给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众生真的在急盼得救。通过最近经历的几件讲真相的经历，让我切实地感到众生真的是在急盼得救。出租司机就在等你呢。一次我从某处办事出来准备回家，因天气不算太好，手里拿的东西也比较沉，就想打车回家。见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正在发动，我就把头靠近车窗问司机，你在等人准备走啊？他说，我就在等你呢。我一听立刻想到一定是个有缘人，于是我上车后就开始给他讲真相。首先问他听说过三退的事吗？他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什么是三退，为什么三退，讲中共邪党历次运动如何迫害中国人，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法轮大法是什么。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嘴里不住地说，今天我碰到了你，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我又送给他神韵晚会光盘，他高兴地接受了。我下车时他还在感谢我，还不住地说，今天真是太幸运了。问路阿姨，这姑娘咋这么好呢？一次雪后因路滑，我步行上班，路上的行人较少，横过马路走到中间时碰到一位阿姨，问我某处怎么走。她是从农村来的，想去女儿家，不知道怎么走了。我就耐心地告诉她，然后就问她听说过三退的事吗？她说没听过。于是我就给她讲真相，她说听明白了，并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之后我又送了她神韵晚会光盘，他放在挎在腕上的小包里，激动的一个劲儿说，姑娘太谢谢你了。之后我和他挥手告别，祝他平安。他站那儿目送我离去，嘴里喃喃地说，这姑娘咋这么好呢，还不住地向我挥手。卖煎饼的大姐，咱俩真有缘呢。清明节的早晨，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买煎饼，卖煎饼的是个大姐，我边买煎饼边问她，你每天都在这里卖煎饼吗？他说不是，就这几天。我过几天就给人家送货，不在这儿领卖了。我一听就想，如果今天我不救他，也许永远也碰不到他，也许他就会永远失去得救的机会。于是我就给他讲了真相，他很痛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当我送给他神韵晚会光盘后，他激动的双手抓住我的双臂，边摇动边兴奋地说，太谢谢你了，并连连说，咱俩太有缘了，咱俩太有缘了。私家车司机，我的车从来都没拉过脚。一次有点急事儿，需要打车去，出了家门就碰到一辆车，我一挥手这辆车就停下来了，开了车门我就坐了进去。上车后我问司机，你这车是黑车吗？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他说不是。我又问，是自己开车顺便挣点钱？他说也不是，我的车从来都没拉过脚。我说那你怎么拉我呢？他说你朝我摆手，我就让你上来了。他说完这句话，我马上明白了，他是要我救他呀。我就说，那我明白了，告诉你一件事吧。他问啥事儿？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三退原因。他也是很痛快的就同意退出邪党组织，然后高兴的接受了我送给他的神韵晚会光盘。当时我的心里真是太感慨了，就是感到众生真的是在急盼得到救度啊。这样的事情我还经历很多很多，在此仅举几例和同修交流，就是希望同修们都能增强紧迫感，不辜负众生的期盼，多救人。
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律师被打想到的与同修切磋。最近在网上经常看到同修聘请正义律师为我们做无罪辩护，而律师在介入案件过程中也经常受阻，受到法院阻挠，有的甚至动手，其行为非常野蛮粗暴。一方面是中共协党所操控的公检法部门根本就不讲法律，所做的一切完全就是一个流氓无赖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有我们整体配合上也存在不足呢？还有一个依赖律师的心呢，被些个钻了空子，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仅举一个例子，在2012年的1月份，我弟有几位同修被恶警绑架到了看守所，当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营救措施，几个月下来，同修不但没有放回来，而且面临着被非法判刑。这时我想到了请律师，而我请律师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通过律师在庭上做无罪辩护这种形式来救度公检法这部分众生。我和协调人切磋以后，协调人也同意这么做，我负责请律师，协调人联系本地同修及周边同修整体配合。当我第一天刚联系到一位律师的时候，得知法院准备后天开庭，中间只有一天的时间，再请律师已经来不及。我和联系到的这位律师说了大概情况以后，律师说只有一天时间不够用，如果法院稍一刁难，拿不到卷宗上不了庭。他有些犹豫，当时我态度非常坚定，要他坐飞机一定赶过来。这期间我时时求师父加持，而且思想中始终正念不停。第二天下午律师赶过来，我陪律师来到了法院，庭长不在，拿不到卷宗，只能等。我打电话通知协调人加大力度发正念，同时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为弟子做主，一切按弟子所想所愿顺利进行，并且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十几分钟后庭长来了，律师简单介绍一下，很快拿到卷宗，复印后马上赶到看守所，顺利见到了同修。从去法院见庭长到阅卷复印再去看守所见人，整个过程不到3个小时，这完全是师父的加持与同修的整体配合才有了这个结果。第二天律师顺利上庭，但很快又休庭，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这里不便细说。我们又为第二次开庭做准备，本地同修大部分参与进来，平时不出来的同修也都出来了。当时农村同修都很忙，也都放下自己的活参与进来了，外地同修也赶过来配合我们。从第一次开庭之前做准备到第二次开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始终坚持集体发正念，从不放松。在第二位律师来的时候，我产生了私心，觉得由同修家属陪着去法院不用我了，我可以放松一下了。就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律师去法院，庭长不在，说出门了。当时我没有悟到这是干扰。第二天律师再去法院，庭长回来了，但是躲避不见。律师没有拿到卷宗，没有见到同修，只交了手续就返回北京了。这时我警觉了，知道自己错了，我马上调整心态，发正念清除干扰。第三位律师来了，一切都很顺利。在开庭前一天，后两位律师陆续赶过来，也都拿到了相关手续，并去看守所见了同修。第二天，五位律师顺利上庭，其中一位律师针对自己的当事人被刑讯逼供，当时提出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引起法官咆哮法庭。针对此事，律师在庭审第二天对法官提起了控告。此事已经上了明慧网。我想说的是，当我看到律师这么有正义感，而且不畏强暴，敢于正义直言，还控告法官，我完全对律师产生了一颗依赖心，忘记了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在上诉期间总是问律师应该怎样做，把律师推在了前面，自己当起了配角，导致了律师在第三次去看守所见同修时 遭到了法官报复性的辱骂与殴打。就算法官是一个流氓小人，做出了这样一件蠢事，可是这里是不是也有我的依赖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呢？其实律师的出现也是天象的变化，政法的进程已经推到这一步，必然会出来一些正义之士。我们请律师是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做，就没有错。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够提高上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这样既解体了邪恶，同时又救度大量的众生，使世人明白了真相，这才是我们请律师的真正目的。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次被偷之后，作为一个修炼人，头脑中的一丝一念都是要修正的。我在修炼的过程中，由于没能及时修正这些念头，致使三次被偷。2011年秋天，我将刚买三个月的自行车放在车站旁的小树林内，准备去办事。当时头脑中闪过一念，车子可别丢了，我也没太在意就走了。回来时发现自行车真的丢了。不久后的一天，我穿上大衣往衣兜里装购物卡的时候，头脑中又闪过一念，放在斜插的兜里，别让小偷偷了。去市场的时候，还真的就发现小偷正用夹子掏我的口袋，信有师尊呵护，让我及时发现，小偷没有得逞。年末我外出办事，锁门时把手机钥匙包一同放在小手包内，把手包放在背包内的时候，不经意间头脑中又划过一念，万一钥匙丢了怎么进家呀。我又没重视此念，只是下意识地将钥匙放进裤兜。上了公交车，小手包早已被偷了。三次的被偷，我痛责自己怎么那么不争气。我认真回忆三次被偷的过程，向内找自己的每一丝一念，破除它，解体它。旧势力无孔不入，这怕东西被偷的念头就是他强加给我的，我必须全面否定它，不能承认它。同时我继续深挖自己哪里有漏掉的执着心没去，仔细想想真的汗颜啊。求名利的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还有更大的私心。比如在买菜的时候不挑不选，不和商贩争大分小，找秤有时差个零头还给商贩上条凑整，看似淡泊名利，实乃有求所为，为求得世人的好感，好求得世人的尊重，利用世人的利益之心，求得在讲真相时他们能够顺从，而不是真正的启迪他们的善心和良知。这是多么强烈的虚荣心啊。我的潜意识里还有试图利用大法神圣的光环来掩盖我一颗颗隐蔽很深的肮脏的心，这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发现了他，我就把它连根拔起消灭掉。谈到这时，我周身一片清凉，我能感觉到这些执着心被拔掉了。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哪一刻也离不开师父的万般呵护，可是我们有多少同修还在糊涂地遇到矛盾向外找，专看同修的不足，而忘记了多年以来师父的谆谆教诲向内找。同修之间这个内耗100%是另外空间邪恶的鬼把戏，可是我们同修得认清它啊。 西鄂最怕大法弟子配合好，拧成一股绳。大法弟子的本事都很大，但是互相之间的较劲，对着干，那邪灵附体在另外空间，是拍着手的笑啊。借着大法弟子有执着，先整倒哪个出头的，然后再第二个、第三个。我深深记得一位同修跟我说，有的同修背后喜欢讲别人的不好。一天梦里梦见一个像牛却不像牛的怪物，大脑袋，口中伸着一尺多长的大舌头，左右舔个没完，看着很恶心。这位同修还梦见一个妇女坐在他家门口拆毛衣，一圈一圈地拆个没完，边拆边开心地笑着瞅着这位同修。他说这是师父点化他，另外空间的邪灵利用他的嘴在拆整体呢。宅子配合好，正念威力大。对我而言，还有一种东西主动地对邪党抱有希望，那就是保护自我。邪党这么多年的暴虐统治，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违背邪党意愿的后果是什么。可作为大法弟子坚持信仰救度众生，恰恰就违背了邪党的意愿，所以就面临残酷的迫害。这时这个保护自我就会产生奸猾的思想，如何既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救度众生，同时又不触及邪党的暴虐，使自己受到伤害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邪党变好，给大法平反，这就是保护自我这个唯私的东西在主动希望邪党变好的原因。可是怎么可能呢？邪党就是来害众生的，这是他来到世间的根本目的。斋子为什么还对邪党抱有希望？对人，我知道要修自己，找自己，不能再发火了。对机器，虽然也知道找自己，修自己，但从没像对人那样去要求自己。很深的思想中还隐藏着，机器太老了，它负担不起现在庞大的系统软件了。我不懂电脑技术，听些常人说我这机器太老了，该淘汰了等，就入心执着了，实在不行就换个新的。所以常常执着机器的情况，没有修去自己的人心执着。比如对人，我能不再发火了，但我从没意识到过对电脑发火本质与对人发火是一样的，都是强烈的常人之心。任何物质都有生命，对任何物质发火同样背离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何况电脑还是我做正事的工具。换不换新电脑本身并不重要，祥和冷静的心态下理智的衡量决定换也不错，而我却不行就换新的，换了新的后旧的你再不好我就如何如何你，就看这个心，这个常人之心多么的残酷可怕，完全谈不上修炼人应有的慈悲。作为一个修炼人，这个人心不去，我对人再如何的心态祥和，都不是本质上根本的提高升华。沙滩搭建是经不起海浪冲击的。摘子，争斗心不仅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有一天我们谈到她丈夫做的一个梦，说有一个很漂亮很光鲜的蛋，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死了一只小鸡。我们切磋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能捕捉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自己的心理活动，有时候往往做的事情说的话掩盖着我们的真正动机。事情做得好看不一定动机纯，动机不纯所作所为那只是表面的圆滑，而那一念其实才是心境所在。我们学师父的讲法渐渐都能明明白白的修，而不是把学经书的多少当作修炼。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们的夫妻关系更和谐了，很多东西看得很淡很淡了，很少再有那些尖锐的矛盾了，大方向都是一致的，允许求同存异。我也非常感激他帮我磨去了很多急躁、不耐烦、清高、争斗和妒忌心。
摘自修炼路上与丈夫同修共同精进。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